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嘅新香港，用严刑峻法所谓管治一个社会嘅作风咧，系越嚟越变本加厉，对传统嘅精英、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等等嘅批斗，亦都越嚟越有恃无恐。毕竟啊，习近平主席就系讲勇于斗争，咁有边度咁多嘢斗啊？正常嘅社会。最新嘅发展系有两位医生因为医疗嘅失误咧，居然系被控误杀罪。咁误杀呢个罪名自然系非常非常之严重啦。喺香港嘅医护人员系非常之惶恐不安，我哋认识嘅朋友仲留喺香港嘅医护人员咧，系反应非常之强烈嘅。咁啊，再联想到早前有医生因为签咗免针纸咧，居然又系被刑事检控做诈骗，类似剧情咧，似乎系越嚟越变得司空见惯。呢一类以前大家眼中好受到尊重，亦都相信佢哋嘅理想啦，同埋操守嘅职位咧，似乎越嚟越成为被批斗嘅对象。咁毕竟呢单案件都系进入咗新香港嘅所谓司法程序啦。咁详情大家喺网上都容易睇到。咁我哋唔多讲啦。长话短说就系话，一位患肾病同埋乙型肝炎嘅病人喺公立医院，即系联合医院啦，得到类固醇嘅药。当时嘅医生咧就未察觉到佢同时系乙型肝炎带菌者吓，复诊嘅时候咧亦都冇察觉。於是咧就冇开呢个抗病毒药俾佢。喺大半年之后啦，呢位病人就不幸因为急性肝衰竭而身亡嘅。咁呢一单案件点样会变成咗误杀呢？咁而今次个控罪究竟系点解呢？咁话说，我哋分享过有关嘅讨论之后，有好几位香港医护界嘅朋友，无论佢哋留低定系离开咗都好啦，都分别传嚟唔同嘅信息。咁啊，对协助大家、协助公众去理解呢一单案情嘅来龙去脉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只不过系基于众所周知嘅原因啦，喺新香港境内，仲有边个人敢讲嘢咧？但系真相始终系会出现嘅。根据已经知道嘅资讯，我哋唔需要加任何主观嘅判断，唔需要任何情绪嘅字眼啊，唔需要咩阴谋论，我哋净系需要罗列时序同埋事实。一啲莫名其妙嘅无头公案咧，摆翻喺而家新香港嘅时空，就好似啲暗黑兵法咁样，你净系讲啲 fact 出嚟咧，就会真相大白噶啦。于是我哋可以仔细咁样思考一下案情以下十点嘅关键。第一，根据英国嘅普通法嘅 system 啦，法律上边咧，如果我哋有啲重大嘅医疗事故嘅失误咧，的确系可以依法去控告有关嘅医生误杀嘅，无论喺英国定系喺以前嘅香港都有呢方面嘅先例。问题就系话，要达到呢个误杀嘅门槛系好高，因为专业失德同埋误杀中间系有好大嘅、好大嘅空间啊。咁呢个门槛唔系一般可以应用嘅，因为大家都知啦，一个医生。始终你专业上有时有啲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无时无刻都有可能是会成为了误杀的，那又有哪个人敢成为医生呢？那所以这个门槛呢通常是设得很高，入面通常是有两个元素啦。第一，如果是相关的医生在有关的断症的时候，是很明显有他自己的私心或者他的私利的，那这个动机就容易去研判了。譬如话，冇耐前啦，有一宗香港嘅舞蹈老师吓，咁佢就抽脂，咁啊帮佢抽脂嘅咧就系一个私人嘅整容医生，跟住佢抽脂之后咧就不幸死亡。咁呢单案件嘅医生明显系有私利嘅，咁啊当佢被控误杀嘅时候咧，坊间几乎系冇任何嘅争议嘅。另一个通常嘅门槛就系话，有关嘅医疗失误咧系同佢个人嘅行为失当有关，譬如话如果呢个医生喺做手术之前系开完 party 饮醉酒，但系又照做，影响咗佢嗰个判断能力，咁好明显佢个人嘅责任咧就有证据地大幅度上升啦。否则通常呢啲医疗失误就会交俾医疗界自己聆讯佢哋有关嘅专业资格啦，佢哋系唔系专业失当啦等等吓，呢个就系自古以来行之有效嘅机制。咁喺今次嘅案情啦，根据已经公开咗个资讯啦，一般系睇唔到点样可以达到咗头先我哋所讲 類似舞蹈老師抽脂之後死亡呢一類嘅誤殺嘅高門檻嘅。第二點，我哋就可以再睇翻究竟呢個體制呢個 mechanism 係點樣咧？喺香港，應該話喺舊香港啦，新嗰個我哋唔識噶啦。喺舊香港，本來自古以來咧都係小政府大市場，政府積極不干預啊。咁啊，專業界別咧一向都係自治嘅，咁而呢一種專業自治亦都一直係成功之道，因為你除咗係中國大陸呢一類嘅政府之外，邊度有政府可以乜嘢都管曬嘅咧？所以喺舊香港啦，律師、醫生、會計師、老師、社工等等嚇，即係呢啲嘅職業咧，咁都係要發牌噶嘛。咁啊，發牌嗰個機制咧，通常都係行業嘅工會自己去發牌，自己去進行監管。有咩投訴，有咩要除牌咧，都係業界內部自行處理嘅。咁啊，好處就係話，咁始終係業界嘅人先知道究竟嗰個專業嘅水平係點樣去研判啦。揾行外人去管專業人士咧，通常都係會出事嘅。但係直至到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啊，改朝換代啦，一切嘅權力都係要收歸中央。呢一個係 control freak 嘅政權，任何嘢唔係自己直接控制嘅咧，都會覺得不安，乃至話都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其實一個大國嘅安全有乜可能脆弱成咁咧？咁但系总之喺新香港啦，呢啲专业嘅工会就陆续成为政府嘅眼中钉。譬如话社工牌嗰个批嘅权就已经收翻啦，老师嗰啲工会就不断瓦解啦。咁啊，跟住就变咗系爱国老师主导啦。咁而好多嘅爱国党媒咧，都系将医护界演绎为一个大山头，系一个绝对要打击同埋整顿嘅对象。喺旧香港嘅医护界其实系有法定机构管理嘅，即系医管局啦，亦都有独立嘅医委会去负责医生嘅专业资格等等嘅审批啦，同埋投诉啦。而喺呢啲机构入边咧，都系有民选嘅业界代表吓。咁民选你始终你至少都系要代表翻业界嘅声音咯。所以喺以往香港嘅医护界，无论佢本身个政治立场系点样啦，去到关于业界嘅专业资格啊。操守等等嘅时候，特别系对一啲一国嘅政策，譬如话引入大陆嘅医护，又或者系要放松嗰个资格认证等等咧，业界内部都系一直负隅顽抗嘅。大家如果有印象啦，几年前喺未完善嘅旧议会嘅时候咧，医护界代表系一鸣惊人咁样，一个人就可以拉布搞掂咗一条医护界好唔想通过嘅法案，大家应该都系记忆犹新。当然喺新香港，一切都唔可能，你民选也好，委任也好，都唔会有人敢讲嘢。呢个大家都知，亦都冇人可以苛责任何人，因为逆地而处都只系得呢个选择。但系个制度依然存在，即系话业界自治嗰个制度依然存在。对一个强调一切权在我手。三個人就要搞個黨支部咁樣嘅組織嚟講，任何嘅自治都係敏感嘅，都係潛在違反國家安全嘅。第三，我哋睇翻呢一單案係發生喺2017年，當其時成個香港都唔係咁嘅一回事啦。而喺案發之後，醫委會已經係進行咗聆訊，當時嘅聆訊係裁定兩位涉案嘅醫生專業失德，判佢哋停牌。但是就缓刑，即是其实可以继续执业。而这两个医生亦都同意当时的结论。这个审判过程虽然就不是在刑事法庭那里出现，但是根据业界的自治呢，其实都已经是叫做公开、公平、公正，非常之透明，同埋有法律，同埋是有法定的效力的。因为入边是有律政司的代表参加。律政司的代表在这些业界自治工会入边的聆讯嘅身份咧，就有啲似控方律師咁樣啦。佢本身係負責去溝通律政司同埋呢啲業界作為一個橋梁嘅。如果當時喺醫委會嘅聆訊期間發現咗啲刑事嘅元素，呢位律政司個代表咧係理論上啦，就已經叫停咗成個聆訊啦，就話喂呢單嘢可能係有刑事嘅，可能可以告嘅，於是就應該將佢轉介俾律政司。跟住就衡量有冇足够嘅证据去达到有合理理由令佢足以入罪咁样去控告佢。但系当时咧，呢位律政司个代表好明显就冇提出呢一类嘅意见啦。换句话讲，除非警方喺上次嘅审讯之后掌握咗一啲 突破性、震撼性嘅全新证据，即譬如发现咗呢两位医生啊，原来之前嗰晚真系饮醉咗嘅，跟住咧先至做出咁样嘅错误判断，又或者发现佢哋原来咧同呢个死者有咩深仇大恨系报复嘅，但如果系咁啊，咁咪谋杀添啦。即除非你揾到啲咁样嘅新证据，否则咧系唔应该，即逻辑上啊，隔咗6年突然之间喺律政司嘅代表有参与嘅专业聆讯嗰度有咗结论。突然之间先至翻兜控告翻误杀嘅，如果佢哋又要咁告，又冇咩突破性嘅新证据嘅话咧，咁换句话讲就系连成个医委会嘅机制，当时嘅审判咧都系认为出咗问题，咁呢个先至系重点中嘅重点。
英国系祖国，日本系家乡，咁香港系咩呢？今个星期陪伴大家翻乡下嘅推介书有排第一位嘅系《京都千年之都的历史》，第二位系《日本的滋味：异国劳工食品、国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码——一部日本战后拉面史》，第三位系《速解日本文化论25本名著：解读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第四位。博物日本《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第五位《封关西探索日本文化心脏地带》，第六位《日本奥地几行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19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第七位《日本昭和时代老照片铁道生活风景帖》。以上的著作都可以在我们的1841购书网入边订购噶。
第四，我哋亦都可以留意翻啦。本来呢单案嘅死者嘅死因聆讯咧，系要开死因聆讯庭嘅，因为当其时啦，死者嘅家属啦，都好想去寻求一个说法。咁呢个死因聆讯咧，其实系未进行嘅。本来原定应该系今年大概啦就会出现啦，但系当警方以刑事拘捕咗呢两位医生之后咧，死因庭就已经宣布无限期押后，甚至搁置有关嘅聆讯。咁因为点都要等刑事嗰边有咗结论啦，咁系唔系过得入呢？咁你过唔过得入都好啦，其实都好大程度上系已经系掩盖咗或者系凌驾咗死因庭噶啦。咁如果你已经系证明咗佢哋系犯咗误杀罪，咁死因庭个结论就好简单啦。咁所以佢就要等埋呢一单，佢先至再开庭。所以换句话讲啦，控方系似乎系想好心急咁样避免交俾死因庭去揾到新嘅证据。咁啊，得两个可能嘅啫，一系就自己掌握咗一啲好猛、好确凿嘅证据，有信心咧系必然过得入嘅，咁所以就唔使大家咁辛苦啦，咁我哋处理啦。又或者啱啱相反，如果死因庭嗰边得到一个唔知咩结论，咁要告误杀就更加难啦。咁系边样呢？咁我哋好快就会知道啦。第五点，控方有冇可能喺案发6年之后忽然揾到新证据咧？理论上唔可能系冇嘅。但根据常理，根据已经进行咗一连串嘅审讯，要找的基本上都找晒啦。找啲咩突破的新证据似乎不容易，所以逻辑上要控告呢两位医生误杀，好可能就要一次过质疑埋2017年医委会的纪律聆讯啦。可能会认为当时的审讯是不公平，对死者咧系没有公允的处理。甚至是存在所谓即系党媒成日都提的咩医医相卫的既得利益者的内部偏袒，咁连成个医委会的组成咧，都出了问题啊！咁既然问题在成个医护界嗰度，咁梗系要乘机去检讨呢个医护界专业自治嗰个条文啦。点解仲要俾佢哋呢个权力呢？呢、这个是成个沙盘推演落去好容易得出的结论嚟嘅。第六点，两位医生是被控误杀之后，咁肯定是要承受紧莫大壓力啦，即其實佢哋都係輪班，跟住咧就做咗個判斷，有啲問題出現咗，咁但係去到而家俾人告誤殺，中間嗰個 jumpy 嘅邏輯當然係好誇張嘅。咁而為佢哋辯護嘅辯方律師啦，亦都只可能係向兩個方向抗辯嘅啫。咁對成個新香港嘅佈局嚟講，咁辯方律師用呢個抗辯嘅方向又好正中下懷，因為一定係咁發展嘅。一方面是强调两位被告的医学失德是不足以直接构成死者的死亡，即是你要 prove 一个因果关系 correlation， 是不是被小粒药就令到他死呢？这个要证明 即係喺純粹科學層面咧，應該唔係咁直線嘅。而另一個辯護嘅方向咧，就係、是、強調呢個唔係個人責任，係體制責任嘅一部分。即係話就算你話呢個責任係屬於佢哋失誤啦，其實呢個係香港醫療體制造成嘅，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問題，唔能夠單係怪呢兩位醫生。咁咩係所謂醫療體制嘅一部分呢？其實就係醫管局嘅管理責任啦。咁呢啲嘅情況大家都知㗎啦，公立醫院嘅醫生不足，咁而醫生照顧病人嗰個比例咧，係令到佢哋負擔唔嚟。再加上近年因為國安法啦，好多醫生移民啦，跟住有啲醫生又覺得太過辛苦，又轉出去私人執業啦。再加上疫情壓力好大啦，咁啊就嚟爆煲，咁所以呢個問題係越嚟越嚴重啦。喺咁嘅情況之下，當值嘅醫生工作流水作業，亦都好難去確保佢哋有足夠時間詳細處理每一個病人嘅終生嘅病歷。咁呢啲嘅結構性問題，其實邊個去當值都有可能出現咗呢啲不幸嘅事件。咁當辯方律師係咁樣去抗辯嘅時候，對被告當然就係好 make sense 啦，因為呢、這個即係大家相信都係事實嚟嘅，係結構性嘅。咁但係對政府嚟講，啊無論過唔過得入都好，咁既然有結構性問題，咁當然又係一個處理嘅契機。因為每一單 court case 好容易就變咗係檢討任何事情嘅一個切入點啊。咁而有關嘅監管機構嘅高層啊，會唔會都係有刑事責任咧？呢個亦都好有趣。即係如果喺法庭上邊係確認咗係有刑事責任嘅，咁但係唔係淨係呢樣嘅醫生，咁而係牽涉到監管機構，因為你 set 一啲regulation 係整得唔好，先至令到病人容易死亡。咁係咪連有關高層都有刑責咧？就算他们不会被控误杀都好，会不会都要问责下台呢？那一两个人是不是要坐监，是不是要问责，对这一类的政权来讲从来都不是太在意的。他在意就是怎样去乘机捉那个制度。第七点，现在的党媒文汇大公那些就很高调地说要为死者彰显公义，就说之前医委会那个审讯是不公平的，死者死得很不值。那但是什么才叫做彰显公义呢？死者家属当然可以投诉，当然是应该尽力去寻求真相啦。但是现在这个方式究竟怎样才叫做符合死者家属的公义，而不是将单案拿出来变成是二次伤害呢？彰显公义这个字眼令到大家觉得是不是很似曾相识？在陈同佳案之后，无论是所谓帮助潘太的一些建制派的议员，定是当时的党媒，又是不断滥用这几个字彰显公义。这个人命是最重要的，凌驾一切之上。但是去到现在当然是调回转的讲法啦。最后变成怎样，新香港变成怎样，大家都有目共睹了。但是现在在港区国安法之下的民粹极左路线，彰显公义，批斗医护，发动群众，等医护失去光环，失去道德高地，跟着合理化所谓黑医护不应该享有专业自治权，这一套就正正是文革的批斗咯。我们觉得是又是都很耳熟能详的。譬如说以前在苏联的时代，医生成为批斗的对象是家常便饭。独裁者斯大林是将一些全国的名医，特别是帮他自己医病的犹太医生全部去整肃，等到他自己死的时候就没有医生敢处理，非常之经典这单 case。咁又好似新香港一直都係想批斗医护啦，无论讲緊封关定係任何嘢，总之党媒系唔系都系拎佢哋嚟批斗㗎啦。咁我哋又记得啦，大概一两年前啦，亚洲周刊嘅江信先生不幸染病身亡。当时屈小姐就好高调话追究医护责任，其实追究咩呢？就话系咪医护因为佢个政治取向就专登唔医好佢呀咁样。咁如果咁样都可以追究，系咪又可以告误杀呢？呢一类就系民间即是靠所谓发动群众的批斗潮，再配合官媒、法庭同埋呢个執法方，咁就有而家咁样嘅效果。咁究竟借刀最后嘅结果会系点样呢？第八点，无论呢两位医生会唔会被判罪名成立，需唔需要坐监都好啦。正如头先我哋成个逻辑咁讲，医委会嘅专业自治咧，一定会成为重点冲击嘅对象，因为喺法庭上边，控辩双方肯定都系会重点引述几年前那个已经进行了个聆讯了。控方就一定要强调那个聆讯是不好的，不够的，很多不足，甚至有其他的问题要重点调查。辩方呢亦都会强调整个责任都在他们那里，那人家已经查了嘛，那就证明了我们的当事人是无罪咯，起码不是误杀咯。那如果有责任，其实就是个 system 的问题。这样去总结下去，是不是整个 醫生嘅牌照制度啊，都係應該所謂順應社會意見、回應法官嘅建議等等。從此就冇咗專業自治呢回事，直接由政府控制咧。以後醫生係唔係有專業資格，係唔係有專業嘅失德，係咪全部都係由政府自己說了算呢？第九，又係無論呢兩位醫生係唔係罪名成立都好啦，公立醫院嘅醫護肯定進一步更加有寒蟬效應，更加熬底，更加唔想做，士氣更加低落。所謂更加即係而家都已經夠低，之前我哋都訪問過好多內部嘅人士啦，就唔再重複啦。離職嘅、跳槽嘅、移民嘅，只會越嚟越多，而留下來的人呢，咁樣嘅邏輯，咁樣嘅案例，咁樣可以去告誤殺，咁只會係盡量咪拖長個診症時間咯。咁我有每個病人咪有咁耐睇咁耐咯，斷症啊、俾藥嘅方式啊，盡量有咁保守得咁保守啦。總之就 make sure 大家盡量唔好出事，咁夠鐘就收工。如果隔離有邊個崗位唔夠人嘅，千祈唔好主動開 OT。唔好因为好心善心想去帮人，因为随时系会连累到自己坐监嘅。咁样落去，医管局人手不足嘅问题咧，只系会更加严重，一来一回啦。咁啊，本身都有问题，而家士气又差，再多埋问题，咁有咩嘅解决办法咧？咁即系话引入海外医护，即系其实即系国内啦，引入呢啲国内医护，其实都已经通过晒噶啦，亦都冇晒任何关卡噶啦，自然就更加中门大开。而且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国内医护嚟到就会系拯救香港人、拯救万民咁样嘅姿态嚟君临天下，即系佢施舍大家，就唔系佢恳求开到门等佢嚟执业，两者之间系天渊之别嘅。第十点啦，由于头先我哋讲嘅所有现象背后结构性嘅现象，根据呢一个咁样都可以告误杀嘅逻辑去演绎，其实即系话香港成个医疗制度都有问题啦。呢啲就唔分黄蓝啦，因为而家医管局啊、医委会嗰啲高层全部都系蓝丝嚟噶啦，政府委任嗰啲都唔会系有咩不可控嘅情况啦。不过有趣地就系话而家嘅医委会主席啦，亦都咁啱系一位肝脏嘅专家。咁而今次个 case 咧，死者亦都系同呢个肝衰竭有关吓，咁有千丝万缕嘅瓜田李下，咁实在令人哋觉得好多嘅文章可以被借题发挥。咁既然如果系玩到咁大，咁医管局啊、医委会啊，所有嘅制度啊，有个医字有关，再加埋点样去整顿医生啊，系咪全部呢框架都要重组呢？如果法庭系确认香港医护不足以提供足够嘅服务，保护香港市民，咁你保护唔到香港市民，就亦都保护唔到国家安全噶啦。咁即系话呢啲监管机构，除咗要重组、洗牌、换人、权力收归中央、政府话晒事等等之外，即系呢啲大家都预咗噶啦。咁未来既然你香港医护又唔足以保护香港市民，咁系咪真系要公开堂而皇之要引入埋一国嘅代表呢？咁啊，亦都系进一步降低一切其他医护香港执业嘅门槛呢？而嗰个制度亦都系咪尽量向一国趋同呢？咁呢啲监管机构系咪再名正言顺，都系要由其他嘅唔熟悉香港嘅医护人员去控制呢？如果系咁样嘅话，成单误杀嘅 case。究竟真正嘅目标喺边度呢？系想针对呢两位医生，即系想佢哋坐监有深仇大恨啦、啊？纯粹想批斗医护啊，要报复啊？纯粹搞下群众斗群众，惊大家一时间冇嘢斗就好难交功课啊？定系有更加深层次嘅目标呢？咁我哋睇到呢一种新香港咁勇于斗争嘅权谋滴水不漏。究竟系唔系香港人可以谂到嘅咧？大家系咪真系活喺一个咁样斗争嘅时代咧？喺咁样嘅社会，人才仲会唔会选择去读医咧？再退一万步，仲有冇人才希望留低咧？一个动辄得咎嘅社会，如果我哋以前好相信嘅法治制度，同埋非常重要嘅系同理心 （common sense） 都唔再存在，一切变成人与人之间系一个零和游戏，任何事情都系要斗争。斗争，再斗争，咁样嘅社会，有难道系人适合住嘅咩？